以色列同哈马斯冲突进入了第五日，以色列已经下令全面封锁加沙地带，并且对占据当地的巴勒斯坦激进势力哈马斯展开猛烈反击，复仇之火赤焰熊熊。对远赴以色列工作的中国建筑工人而言，过去几日以来，虽然对以色列人的国仇家恨仍然有同理的落差，但是隆隆炮声之下，他们亦都很难真的肯置身事外，因为眼见火箭弹炸在空中飞，耳闻防空警报狂鸣，令到他们不时吓得一身冷汗。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刘姓建筑工原籍在河南，现时住在以色列中部的李洪莱石安市。距离现时被战火吞噬的加沙地带虽然不到百里，但亦要有好几小时的车程。五年前，他因为中国建筑业不景气，再加上受到以色列翻倍的工资吸引，取得到正常的工作签证，就只有是只身来到这个言语不通的陌生城市，为河南老家的父母、妻子以及两个小孩一家六口的温饱打拼。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几日的轰炸是他在以色列五年的期间经历过的最厉害的一次。随着以色列进入战备状态，他们的楼盘工地项目亦都宣布停工，近70位来自中国的工人因此而无班可上，每日亦都没有千几蚊人民币的工资可领，天天是留在屋企里面，当地亦都不敢去。刘姓建筑工人表示，哈马斯就是在10月7号过来的，冲破了防线就是以色列的围栏过来。当晚上一直是有火箭弹打的，就是在他们的头上边，上空在那飞，肯定是害怕，害怕那个炮弹会跌落来。其实以色列这一边拦截导弹仍然是挺好的。其实是你讲害怕亦都不是太害怕，就是经常是这样，去年前年都打得好厉害。刘姓建筑工10月9号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就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炮弹已是警报持续响起了好几次。他说他和其他的工人住在项目老板郊外租的一个老民房的村里面，就算是防空警报响的，就做亦都没有防空洞可以匿逃。刘姓建筑工人说，我们住在这一片一个以色列很老的民房，之前的民房里面是没有防弹间的，所以说我们只能够在空旷的地方看看炮弹打过来的方向，我们就是藏一藏躲一躲，这个是没办法。他还说，袭击的第一日，当地的警察似乎为了清查渗透境内的哈马斯分子，就已经是逐家逐户地敲门，也都不给人出去，所以连日来街上是很冷冷清清，少有行人走动，仅仅是有一两架的车是呼啸而过，所幸的物资供应并未有出现紧张，超市亦都是正常营业。他还表示，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大多是建筑工，散居在各个城市的建筑开发区，虽然工资是优厚，但是生活环境不理想，很多人还是住在两片的铁片夹住是发泡胶板的铁皮房屋里面，就怕被炮弹无眼误伤。还有中国工友在微信朋友圈辗转是传开了几张中国人疑似被战火波及的照片。不过刘姓建筑工人说，都不是熟悉的人，亦都无从是辨别真假。有中国工友说，在加沙地带做工，周末来首都是特拉维夫是买菜，但现时回不到去。亦都有中国工友发照片说，炮弹就落在宿舍的门口，战火的临场感是很真实，的确是吓人。网络社交媒体还指出，有2至4位的中国人被哈马斯的无差别枪击是扫倒，或者是受伤送医院，或者是下落不明。相较于被哈马斯俘虏甚至是凌辱致死的人，多数的中国工人离边境的战火区仍然是很远，战火规模未有扩大之前，人身安全应该是暂时无误。刘姓建筑工就表示，他几年来已经是对以色列的炮声、警报声或者是战火习以为常，虽然少了一些害怕，但是仍然是满怀期待，希望这一次情况有些不一样，冲突能够同前几次的打仗一样，在两个星期左右透过谈判结束，让他们是重回工作以及生活的正常秩序。另一位亦都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李姓中国建筑工，离边境是另外战火是很远。他说， 距住在首都特拉维夫以北18公里的霍特夏沙龙市，当地虽然听得到远处的炮火声，但是挺是安全的，亦都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事影响。居民仍然是正常生活，食的食，饮的饮，亦都普遍可以是正常上班。就算偶尔听到警报声，他最多是都是匿逃一下，有时亦都入乡随俗，往后当地的人安逸，连逃都不逃。李姓建筑工说，他是这两年持工作签证到以色列的建筑项目工作，因为两国关系友好，人民互相往来的工作以及经商都颇方便和频繁。他还表示，印象当中上次听到空袭警报响起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但是这次确实搞得动作大一点。不过他对以色列和邻国之间长年的冲突不断是早已司空见惯，而且亦都对以色列发达的军事和导弹防御系统有信心，因此亦都不太有误入危邦的感觉。特别是以色列人对帮助搞建筑的中国工人普遍都是非常友善。虽然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对北京至今仍然不愿意表态支持以色列，亦都不发声是谴责哈马斯感到不满，但是李姓建筑工说，他支持中国政府一贯不选边的中立系的立场政策，他亦都不担心以色列社会会好像乌克兰一样，因为中国网民反犹太的评论或者是中国政府不表态支持就动撤是引发排华政策。李姓建筑工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除非他这个小国家才会表态，他是支持以色列，他支持巴勒斯坦，这样都是不合适，中国谁都不支持，谁亦都不愿意是打仗，支持一边，另外一边是不高兴，以色列这边的老百姓是颇有热情，对中国是非常之友好，中国人在这边搞上班工作仍然是可以。他还批评欧美国家胆小，已经是在这里撤侨，他说除非持久战，以色列是遍地开战，否则政府还是不需要安排撤侨。不过李姓建筑工和中国网民普遍的观点不同，他同意这次的冲突是巴勒斯坦那边的恐怖分子打过来的，以色列被欺负不高兴反击亦都是正常，但是他说战争不好，现时科学这么发达还是要打打杀杀是不理想。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表态支持以色列的呼声四起，但是前中国事务专家现在一家位于以色列北部城市的高科技公司担任财务主管的考柱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是断言，中国是不可能表态或者是放弃其一贯中立的立场。他说中国30年来在这个地区和以色列、伊朗、沙特、土耳其、叙利亚等相当之是好朋友，因为这样的外交中立立场对他们的商业利益比较是有利，特别是中国想从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朗是取得能源，或者是同以色列是进行科技合作。在这个前提之下，考柱明表示，以色列社会其实是对来自中国的表态支持期待并不深，就算中国真的是表态，以色列亦都认为可能是仅止于口惠而不实的表述或者是语带敷衍的新闻稿，因为中国并不是好像美国或者是欧盟愿意真的投入地缘资源来加入中东事务，因此中国一直都无能力在以巴双方之间是扮演任何调停或者是促进和平的角色。考柱明表示，中以两国关系不算差，亦都经常是互相赞许各自的数千年文明或者是科技成就，但是真朋友是要患难见真情的，从这次的以哈冲突当中，中国证明了同他们和以色列并非是患难之交。考柱明表示，以色列最终会以此经验是为证为鉴，来看清楚哪一个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哪一个只是成平时期的泛泛之交。考柱明是希望北京能够讲对的说话，做对的事。他还说，只要中国网民或者北京政府对以色列是没有太多的负面之举，以色列不至于引发任何的排华情绪。 一方面，因为来自中国的工人以建筑工的系居多，亦大多在中企的轻轨或者隧道建案工地系周边活动，同以色列的互动其实系并不高。两方面，其次，只要战事规模扩大，中国亦应该系亦都会循惯例安排撤侨。身为以色列裔美国籍公民的考处明话，各国媒体对以哈冲突的报道是的节制或者是轻描淡写。他说当地人感这些的感受到恐怖，那是史无前例的。竹堪比尔是只有纳粹大屠杀或者中世纪时期的哥萨克暴徒对犹太群众的攻击。不过他说经此一役，整个以色列现时非常团结，就连反政府的左派亦都支持政府对加沙地区还以最强而有力的反击，彻底歼灭哈马斯以及极端的伊斯兰教圣战组织。虽然部分人士认为以暴制暴非走向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